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守在遥远的世界尽头，看过了你的眼眸，才知道孤独很难受。可笑吗？我想放弃你的时候有多慌张，他会看见吗？自己只有我能看的模样，从夜深人静一直难过的天亮，你反正不会再担心我隐隐作动的心脏。好想遇到你才对自由向往，怎么为他失去一切也无妨，可能是我欠吧，不爱我的非要伤，那么硬的男人非要装，是不是内心希望透过血流就会让你想起最爱我的时光。 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让我跟那个伤口又紧锁我的，你得给我一场疯狂，就不算靠的呼吸，那给你天气难的放弃，你说的话就把我关在雨季，其实你不是不爱了吧，只是有什么才没处理，怎么你闭口不语，是不是我正好说出你的心，就是还是在一半，就偏偏我也可以。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是子琳。听到这首歌曲，它的歌名叫做《跳楼机》。那很多台湾的朋友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知道它是流行歌曲哦，但是又觉得什么叫做跳楼机哦？那其实翻译过来呢，其实是对岸的用语。在对岸来讲的话，它就是有点像我们的游乐器材的大怒神哦。然后所以呢，它就是用跳楼机。你在歌词当中就听到说：“哦 ，baby， 我们的感情很像跳楼机，就是他们在谈感情的时候就很像大怒神哈。”哦，这感觉上就是这个谈得非常的刺激惊悚哦。如果看戏剧的话，当然是高潮迭起啦。但是如果说是自己谈这样的感情的话，我觉得有点累哈。所以其实那个情绪起起伏伏会影响人的整个状态。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本很棒的书籍。这本书籍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的，叫做《情绪价值》。那我相信很多人对于情绪价值这四个字哦，最近真的很红，有听过。但是这本书呢，它的副标叫做《消除内耗，把情绪变得有价值，跟谁都能自在相处》。好，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这本书它切入的面向比较多一点点。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天的这一位呢，就是幸福文化的行销总监柱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Hello， 你好。
子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就是我们接下来来介绍这本情绪价值的书。好，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的。那我们按照惯例先介绍一下这本书作者。
这本书的作者呢是郑石老师。那郑石老师呢，他自己本身在中国大陆，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心理情感类的自媒体经营者。然后呢，他也是那个情感脱口秀正在秀的出品人跟主持人。然后呢，确实像刚才子琳讲的，就是过往那个郑石老师他比较多着重在确实是一些情感问题啊，疗伤或者是亲密关系，就是比较是私领域的这个情感问题的咨询的这个部分。那这一次呢，我们梳理描述的情绪价值其实有更扩大，除了比较私人关系的相处之外呢，其实情绪价值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有没有就是一个人是不是可以让别人的情绪好。但是这个人呢，其实是不是只是别人哦，就是说你会不会为自己提供情绪价值，或者你会不会为他人提供情绪价值。那情绪价值这件事，我们常常在两性关系中常常会提到说，哦，就是你希望对你好，但是可能你会觉得说对方都没有提供你情绪价值，所以常常会陷入这样子对对方的要求。可是呢，这本书是要告诉你是说，对，那个在提供情绪价值的同时，其实我们要问一下我们自己的情绪价值有没有被满足，就是我自己是不是感到满足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无论是亲密的关系，或者是一般可能是家人的相处关系，因为像这种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这是比较没有利益交往的时候，
就是
我们会期待一种无条件的爱。
我们以前都情绪是一种词，
对，
然后都是一种感觉，但是没有想过它会跟价值画上等号。
对，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常常大家就是会看到的一些文章啦，齁，或者是一些短片啦，齁，那以我来讲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有时候大数据会自己跳出来嘛，齁，我比较常看到的齁都是那种抱怨，就是在情感之间的抱怨，大概就是抱怨意思是说一个女的跟一个男的在一起，然后于是就嫌弃那个男的，因为她嫌弃那个男的就觉得说你又不能提供经济价值，好，又不能提供情绪价值，那我跟你在一起到底为了什么，这样子。好，所以是比较要求对方的。好，但是我觉得刚才柱子说的意思是说，在这本书当中，当然就是这个作者郑石，他本来是如果用对他是那边的博主啦，好，比较是一开始是那种就是也是感情类的博主，
对，
但是呢就是他在这本书当中切入点会变成说别人可以提供情绪价值，你也可以提供别人情绪价值，那另外还有你提供给自己，所以就是很多个面向来切入，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呢蛮值得大家来看的，因为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都是情绪有一些不知道怎么样把它就是弄得比较平衡一点点，或者是说为什么你跟有些人相处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跟他在一起很舒服，
对，
可是有一些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一言难尽，情绪黑洞，
对，
把你的能量都吸走了，
对，就一言难尽这样子哈。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本书呢，它很有逻辑的来告诉你，那也许大家就可以检视一下，或者是学习一下，让自己可以是一个很有情绪价值的人。那另外你也懂得如何去筛选，让你身边成为就是有这些人存在哈，然后让你的生活会好一点点。所以我们是不是请柱子来先跟我们讲一下哈，在这本书当中，他对于情绪价值这四个字。好，他有没有怎么样的简单说明可以让大家更快的了解就是他的意思。
其实就是如刚才子琳所讲的，我觉得情绪价值这件事其实现在大家常常用，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会想到的面向是可能比如说提供情绪价值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某一些有利害关系的时候，我们知道，哦，这个人付我钱，他跟我有一些利关系或怎么样，我们反而会比较小心翼翼的提供所谓对方的价值。这件事情其实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有感的。那但是老师要告诉我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有时候提到情绪很少想到正面，常常都会想到的是比较是负面情绪。
你怎么这么有情绪啊？
对对，就是其实
负面的
情绪有时候它被污名化了，对，我们比较着重在 所谓负面价值的处理，比较少看到情绪的正向价值面向。
那个什么，之前那个迪士尼是不是有个卡通叫做脑筋急转弯？
嗯，
然后它其实就是里面所有的角色其实就是每种情绪，
对，
然后有好的跟不好的，其实他们都是情绪，
对，没错。然后呢，但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常会求好心切嘛，所以我们有时候会不知觉把焦点放在所谓负面情绪处理啊，或者是说因为你比较不舒服的时候，你会想要赶快消除那些不舒服，所以我们常常把这个力气花在这边。但是事实上情绪本身它其实是中性，我说它中性的意思是说，
就这个字眼是中性的，
字眼是中性的。而且如果你用比较正面的面向去看的话，情绪可以是有价值的。而且老师在书里头跟我们举一个例子，他说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包括金钱啊、财富啊，或者是一个人的外貌的这些条件，它也是价值，可是这是一些显性价值。然后呢，其实情绪它就是一个比较无形的隐性价值。那刚才子琳提到说，我们其实有时候会发现，哎，其实有些人他不一定要给我们什么利益，但是我就很喜欢跟他相处。那在这个正向的相处过程，我开心，好像他也开心，然后我们有一些人际关系的，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都是正面回馈嘛，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啊，越喜欢越投入，越投入就越喜欢，其实它会形成一个
正
向
的
循
环。
那这个部分呢，其实这个也是会牵涉到其实你自己本身的一个价值。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我们常常都会说我们要找出自己的特色，我们要找出自己的价值。那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比较从我擅长什么，我不擅长什么去找自己的价值。但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用情绪的这个面向去找一下，那我自己的特色是什么。因为情绪价值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第一个就是表达自己的，适当的表达自己的需求，第二个就是精准的回应他人的能力。那也就是说他们两个合为一的时候，第一个你需要到自己的需求，这个很重要，第二个是你也可以接住别人的需求。所以情绪价值这件事，就算我们在给予的同时，这种关系的滋养不是只是单向，就是说我单向输出，然后只是讨好你，但是我去扭曲我自己，而是说我其实在日常很多事当中，我也在知道说我到底喜欢什么，我要表达什么，我怎样表达对方能够接收到，而且我也可以接受到他情绪后面的需求，精准的回应他，让我们的两个关系有所滋养，让我们至少我这边我可以提供对方一个情绪变好的这个能力我有没有。那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所谓情绪价值，不管你是在任何关系当中，我觉得我们即便是为了自己私人领域的，比如亲密关系啊、家人朋友关系，那我觉得都很值得去观察自己。而且其实我自己在看这个书的时候，我觉得与其说跟谁都能自在相处，我自己会更倾向是说在关系中进退自如。
嗯，好，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就是它很有逻辑的分六个章节。那刚才柱子在讲的其实就是它第一章节的重点精华啦，
是。
那其实它第一章节呢，它就会说善于高品质社交的人都是高情绪价值者。那你想想看嘛，高品质社交的人就是他很会，就是应该是说如鱼得水啦，就是大家都做到高博啦，大家就是都认识他，都喜欢他。那其实在这本书中他就说，因为他通常都是高情绪的价值者。那第二章他就说，情绪表达呢是善于展现自己才能够更容易被理解。好，那一个是对外跟别人在社交，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如果很善于表达自己，别人知道你的反应跟情绪，好，那就是好好的展现，其实别人也比较好跟你相处，因为就比较不会踩雷啊，或者是误解你啊，好，然后同时呢也可以回应你的需求比较精准一点点，
是，
彼此就节省很多的时间，好，所以这个第一章节跟第二章节呢，它就是来跟大家讲这个部分哦。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当中，它先让大家知道什么是情绪价值。 好，就是有哪些面向，那接下来就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来跟大家剖析。好，所以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拿来套用在你现在现实状况当中、嗯、你可以就是想说哎、欸、啊那个人好像就是符合书中讲的这些类型，好，或者是就是检讨一下自己哦。好，那其实讲到说啊，那高品质社交啊，高情绪的价值者，是不是他都很假？是不是他都说好话，恭候听啊，为好人听啊，所以人家就觉得他很棒？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样子，对、嗯，因为说实话，真正的情绪价值，其实我们也可以从我们日常感受到，如果你真的觉得跟他在一起很舒服的人，其实他给你的绝对不是虚情假意，其实这个我们可以感觉得出来，嗯、
是
也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所以呢，所以一般我们委屈自己，然后想要趋意逢迎的这样子的状况，它只能是一时的，然后长久的话，其实人际相处是长久，其实还是真正的真情实意，你才会让双方是真的获得关系的滋养。
是，
对。
好，那其实我刚才有讲到说，我看到那些短片啊，齁，那有时候他就会举个例子啦，齁，比如说太太去排队排很久，买了一个很有小蛋糕回来，那一种老公看到就说，哈，这个蛋糕你要排这么久又花这么多钱，对啊，干嘛浪费这种时间。那本来老婆兴致冲冲的要拿给老公吃的那个喜悦的感觉就完全就没有了。好，那影片都就会说我们再来一次，然后老公就说，啊，你排了这么久哦，那这蛋糕一定很好吃，我吃吃看。好，所以这个例子你就可以知道说最后的气氛会差很多。那事实上他其实也没有曲意逢迎啊，没有拍马屁，都没有，其实就很正常的两种反应，但是两种反应的结果那个气氛会截然不同。好，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如果你是很自然而然就会第二种反应的人，你就天生占有优势，好，你就是一个可以提供情绪价值的人。但是如果你是第一种人的话，其实也可以经由练习，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好，所以那当然就是要来看这本书。那接下来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柱子来跟我们聊聊这本书其他的部分哦。
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的《情绪价值》。那跟我们聊天的是我们的总监柱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Hello， 再次跟你问声好，
子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先界定一下情绪价值是有价值的。好，那就是在这本书当中第一个章节，他就有讲到一个重点，他说，如果你是一个可以让别人情绪变好的人，那就表示你是一个情绪价值高的人。那通常价值高的人，他是掌握了主导权。好，那如果说你今天是情绪价值低的人，往往没有好人缘，好，然后也堵死了自己未来很多的可能性。好，那我觉得这句话这样讲，大家应该可以理解。
嗯，
那也可以把这个价值两个字更有那个感觉，对不对？好，
嗯，
好，那就是那很多人可能就会想要练习，想要自己成为一个价值高的人。那在这本书当中的封面，他也讲到说，就是一个人的情绪价值越高，就越不容易被取代，在任何关系当中都可以游刃有余。
嗯，
好，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请柱子来对这句话来说明一下？
嗯，因为刚才有提到嘛，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价值显性价值，比如说一个人的外貌啊、财富啊什么等等，这些其实很容易就被取代。但是一个人可以给予的情绪价值，它会使你有那个独特性，而且这份隐形价值可能会随着你在你的人生历练越来越深，它会不但跟着你，而且越沉越香。然后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练习？就像刚才子琳说的，有些人他可能他的天生真的就比较能够提供给大家就是比较好情绪价值，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感受到，有我们到人家的就是高情绪价值的托举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哇，这种感觉很好，这是一种很正向的情绪。但是有时候我也必须讲，像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啊，好像人家对我这好的，我有时候真的本能反应没有办法一样回馈给人家。因为我觉得这种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做人处事的一种历练。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在意我们重视的人，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会很想要也要提供我们心爱的人，我们重要的人，就是好的情绪价值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练习一下。那当然我觉得我们整本书它也是有阶段性的，但是我觉得我这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是在第二章里头，就是说有五个诀窍可以让我们可以就是经营好关系。我觉得这种部分它并不是一个虚情假意或者是去违背，而是我觉得这整个过程是会让我们去重新打造我们看事情的角度。比如说呢，第一个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在意自己的，可能稍微知道自己的优点或缺点，或些人真的就觉得他自己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他可能就很容易攻击自己，然后只看到自己的缺点。那很多时候我们跟人家相处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去看对方的缺点，我们对他给予肯定。那种肯定呢，不是说就是说比如说假设我像我自己有点胖，如果有人就跟我说，哇，你一点都不胖，你很瘦，我一定觉得他在骗我，
因为这太矫情了。
对，没关系。那可是呢，如果有人就说，啊，你看起来虽然肉肉的，但是看起来很健康，然后很怎么样，你会觉得是说，啊，其实你也很会打扮，我觉得你都有把自己就是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那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件事你就会觉得他肯定你的这个肉肉身材并不影响什么，而且还称赞你很会打扮之类的。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把对方在意的缺点，你就是找到一个真的你观察到说，哦，他这一点不错，但是是要真心。那这个其实也可以练一下，就是刚才我们上一段节目那个先才太太排队买了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他不要只嫌那个东西不好，他有没有看到太太或女朋友排队的用心？
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帮助我们在那个转换角度。
我觉得之前有一位长辈他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可以套用在这边。他说，你讲话就是要正面表述。
尽量
对。然后我那时候不太懂什么叫做正面表述。好，那如果以我们刚才上个阶段讲的那个先生的反应，好，他就是讲说啊，干嘛排队排这么久，这就叫做负面表述。好，啊，但是如果说他今天讲说啊，那你排了那么久，我一定要试试看。好，这就是正面表述，
没错。
那刚才您举的例子就是，哎，身材的这一部分，
对
啊，好啊。如果你前面那样讲虚情假意，对了，
就像去买衣服，
他不能分正面或负面，但是你听起来就觉得不太诚
实了，
对不对哈？但是如果你今天就是夸奖一下，就是说，哎呀啊，那怎么那么厉害？你的衣服都就是挑起来都很好看，那个很有品味，甚至有的衣服就是说，哎，你这样子哈，就是看不出来你这个体重，哎，真的看不出来。好，然后或者是说就是这个
瘦，
对，就是搭配起来就会觉得看就是看不出来生了三个小孩之类的那种，哦，我觉得这样人家听了就会觉得很开心，
嗯，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顺着刚才那，就是说如果你要夸赞别人要具体一点，
嗯，
什么是具体一点？比如说，哎，那个子玲剪了头发很好看，那当然我觉得能做到这点已经不错，但是你可以说
好看在哪里，
对，好看在就是说哇，你的那个现在精神变好好，或者是说，哎，很搭你今天的服装，还是说哇，减龄之类，就是减。
哎，我觉得这种对话很常出现在那种公关，一开始两人第一次见面，不知道聊什么时候。然后就很多那个就是长官都会这样开口，然后大家其实彼此都知道是在客套，对不
对？
对，
或者是，但是我觉得这个表示对方对你有观察，说哦，嗯，没看过你剪这么短的头发，
是是是，
然后说这次风格很特别什么，
是。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也代表说你有在关注对方，
嗯，
你有觉察他的变化，因为我们也常遇到，就是说很多
就有一些老公眼睛瞎了，换了发型了，
嗯，
衣服没感觉的。
对啊，而且说实话，我们真的不是说，哎，服装风格大变化，或者是头发变了，真的每天，哎，比如说每天相处的同事也不一定会发现，或者是他发现他也不一定想要问你啊。所以我会觉得是说，哎，就是如果有发现，那你这就是平常的一点小练习。然后啊，第三个我也觉得很棒，大家可以学一下。他说让别人帮你一个小忙。
嗯，
对，其实你真的就是想要让别人喜欢你啊，最好的方法不是去哇全心全力的帮助对方，而是要让他们来帮助你。
哎，我觉得你讲的好多招式都很像那个言情小说里面的招式。
哦，真的吗？表示他有用。
对对，就是那有点像是，就是说比如说女主角有时候就是要稍微示弱一下，让男主角有机会表现。
嗯，
然后表现之后就说哇你好厉害这样子。
但这个部分倒不说我们事后要夸赞对方让对方对我们有好感，而是说人是这样子，嗯，人是对于自己有付出。
嗯，
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帮了别人一个小忙，你会觉得一些哇我很有成就感。
嗯，
那个不是说啊我很厉害，
而且有一些心理学好像是讲说人其实是需要被人家需要的。
对，没错。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是但你不是说啊只要完全赖在别人身上，不管对方是一个感情对象，或者是公事上，或者是事业有利益交往对象，其实都一样。就是说如果有机会大家一起合作请对方帮忙，对方也会觉得很开心，就是说啊我有被需要的地方啊。那你可能他比如说以职场上来说，对方可能觉得诶，你可能本来是个竞争对手，你居然愿意来向我请教一件事，
嗯，
或者是来请我帮个忙，其实也会让对方投入之后他会觉得是说哦，其实我对于我有投入的这种关系，他也会觉得他更在意，而且在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彼此很能互相了解的好机会。
我好像在这本书当中有看到作者有把某一些就是情感关系把它意思是写说就是要合作，
对
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他虽然不是这个用语，可是我其实在对岸很多戏剧当中常常一直听到四个字叫做等价交换。
嗯，
等价交换就是你用什么来跟我换，然后彼此就是都要换到对彼此有价值的这样。
应该是说我们常常虽然说所谓什么无条件的爱，但是必须讲再无私的关系，其实我觉得自然而然他的关系还是会有一个交换的本质，
嗯，
只是说那个交换的本质不一定都是所谓的显性价值。
其实我觉得这样讲啊，讲无私的关系哦，你就会觉得哪有什么无私的关系，
其实还是要互相
真的要举例。很多人都会举例说啊，父母对小孩的爱，
嗯，
好，那我觉得到我们这个年纪嘛，好，你就是我觉得应该可以理解，如果说有小孩子，好，就是那种很可爱的小朋友，什么事都不能做的那一种， 好，那妈妈就很爱他，结果后来他转身就跟妈妈爸爸讲说，谢谢妈妈，谢谢爸爸，你本来很无私，可是他这样回应你之后，你是不是还是觉得非常的开心？
是啊，
对。
而且我觉得像在爱的艺术这里头其实有提到所谓的父那个所谓的无条件的爱这件事，其实很多时候母爱在比如说哇一个 baby 生出来真的很可爱的时候，那时候你真的会就是说自然而然你光看到他他就提供你很多情绪价值了，
真的。
所以其实母爱很多时候是从这里有出来，可是所谓父母的爱的挑战是
当他变青少年的时候，
当他开始不是那么萌萌的可爱的时候，其实这是很自然而然。所以这里题外话就是说，如果有些父母真的觉得很辛苦，就是觉得说，欸，好像我不像其他为人父母大家都这么无条爱小孩，其实这很正常，因为父母也是人，那只是说刚出生的孩子确实大部分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光是这样存在就已经提供正面价值。
没有这个没关系，就是就生学来讲，人家有讲过，他说为什么所有 baby 都很可爱，各种动物很可爱，因为他就是要求生啊，
没错，
他不可爱就会被你丢啦，啊，对不对？好，然后接下来为什么很多的动物都可能会像爸爸？
嗯
啊，因为爸爸那时候是强权要保护他
啊，
对，然后长大就越来越不像了，对不对？
对，所以刚才就说这个部分，就是也就是你向人家请教一下，让人家帮个忙，
是
就是很重要。
好。然后所以这就是他在第二章讲的几个小技巧，
对
不对？
对对对，其实他有一点，
okay，
但是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待会就是再保留一下，而且最希望大家
就自己去看书，
好好来吸收一下。
是，
对。
好，但是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这个情绪价值，哦，就是提供给对方，哦，或者是说自己提供给自己，哦，但是接下来的第三章第四章，我觉得也很厉害耶，他就
是
来讲分寸这件事情，
是
就是也不是要无止境的付出，因为有时候无止境付出也是会受到伤害。
没错，因为其实在第三个章节，郑石老师他就是会在跟大家聊所谓情感投入这件事，他认为其实真的在心理学上来说，你要有分寸的付出才能换得最理想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发现有身边或者是看到有许多例子，就是哇常常一方付出已经付出到一个无法再付出的状况，可是他不一定能够获得
爱到他参戏这种感觉。
对，
对，
对，当然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是，我们刚才有情绪价值的提供有一个是什么，就是你自己的情你要知道你的需求，然后你要先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大家可以想，今天自己就是那一杯水，然后如果所谓的情绪价值是那杯水杯里头的水，如果我自己的都很匮乏的时候，我要怎么给予？所以也就是说这件事我觉得很重要，是他看似在提供别人情绪价值谈这件事，但是我们的前提是我不委屈自己，
是
然后我会有我的个人特质，我会有我的需求，那他并不是说，啊，很实际得利益的这种交换，而是说像刚才讲我可以改变我看事情的很多角度，然后给予双方都是滋养的部分，可是很重要是我必须先滋养我自己。所以也就是说那种 ideal 卡餐系的一种，喔，他可能就是在自己很匮乏的时候他还拼命的掏空自己，其实最后我们大家如果从第三者
就没水了，
对第三者的角度都可以知道，其实他没有先满足自己，
是
但是他可能变成是一种变相的讨好，这个并不是正确的所谓提供情绪价值的方式。
欸，我觉得你举例举水我觉得非常好，欸，所以就简单来讲就是我自己要够才可以付出，
对，
那另外我在付出的同时所要回收，对不对？这杯水才会永远是满的。
其实在这书里头有提到的，我现在忘记老师原句是怎么讲，但是我很想要跟他分享，他说最难的关系最难的不是说我现在忘记前一句，但我对后一句印象很深刻，就是说离开一个你喜欢却不适合你的人，就是说所有的关系刚才说有分寸的付出换得最理想的关系，其实这件事情不代表只是所谓的亲密关系，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那个界限还是要画出来，如果说不管是在原生家庭，然后朋友 亲密关系或者是职场或者是一些利益关系，其实这些都包含你的底线，你的界限是什么，是你了不了解自己。然后当对方真的就是法就是一直踩你的底线，那你他即便有其他可能吸引你的本，或者是哇这个事业对象真的很有钱，或这个人真的很帅或怎么样，但是即便如此，可是我知道我的需求，然后我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时候转身离开，去对自己知道自己的需求，然后去找更适合的对象。
哇，我觉得这一段有很多人就会觉得心有戚戚焉，
对
不对？
是人生最难的。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反而是这一部分有很多人没有察觉跟没有做到，以至于现在还在痛苦的步骤当中啊。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它有类似就是说，你要做可以让自己离开的人，
对
不对？好，因为你如果没有办法离开，可能就是搭配着没有界限，然后被人家软土生绝，然后有一天你自己没有把自己顾好，然后就垮了这样子。那所以就是有关这一部分，如果有心有戚戚焉的朋友，请翻第三节跟第四章节哈。
对，
第三章节呢，其实它就是要告诉大家，情感投入要有分寸的，有分寸的付出，然后换来最理想的关系。好，你要去抓这个界限啊。那第四章节呢，就是讲情绪的屏蔽，远离消耗你的负能量滋养自己。好，因为跟有一些人在一起哈，你就是每天就是觉得很累很烦，心情不好哦，你再怎样的正能量，你再怎么样的情感情绪价值的提供，他只是一直在消耗你，他没有办法给回馈哦。那就算你再喜欢他，可能要稍微保护自己一下下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跟大家来继续来聊聊哈。据我们的这个行销总监柱子说呢，很多人对于第六章节是最有感的哈，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聊这一块哦。
最浪漫的晚餐，是和你坐在巷子口的面摊。取暖壶，舍不得说晚安，想和你躺在落日后的沙滩，数着星海。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的《情绪价值：消除内耗，把情绪变得有价值，跟谁都能够自在相处》。那今天跟我们聊天的这位呢，就是幸福文化的行销总监柱子。Hello, hello。
子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在这本书当中它分六个章节，那其实就是你们做的那个书封啊，我觉得很划重点，它就直接写说表达、投入、屏蔽、回应、自度，这个度是自己度自己的度，所以就是可能如果你要让自己成为是一个很有情绪价值的人，那不管是自己提供给别人或是别人提供给你，你可能要就是学习这五个步骤，然后让自己呢可以创造越喜欢越投入关系的正面循环。这个方式呢，因为情绪这件事情可以面对不同的人嘛，所以就是可以让家人、朋友、同事、客户，就是这些不同关系的人都可以有很好的人际关系循环。好，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刚才讨论到了一二三四章节嘛，好，那接下来还有五六章节，那其实就是柱子在跟我们要推荐这本书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聊一下第六章节，因为很多人对第六章节很有感，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这一 part 当中，我们就来好好聊一下这个神秘的第六章节，
好，
他到底讲什么，为什么很多人对于这一段是很有感觉的。
刚才讲到自度，自度就是那个度人度己的度，那那个自度其实一开始它是佛教的用语啦，然后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他们讲自度其实就是比较像自救，然后那所以大家顾名思义，情绪自度这件事就是我一开始有跟子琳还有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先做自己情绪价值的提供者。因为刚才在前面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先讲到什么是情绪价值，然后也提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改变我们看事情的观点，然后比较具体的可以提供情绪价值。然后呢第五章我还是稍微讲一下，它有一个情绪回应，这里主要都是在讲沟通的方式，那这个部分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过来看。但是我觉得很重要是情绪自度有一个重点，就是其实我们一开始其实你要先满足自己，做自己这个情绪价值的提供者。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其实在现在来说，如果你要做一个情绪价值高的人，其实很重要第一件事就是你不要提供别人负面情绪，这件事其实就已经很难了。但是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提供别人负面情绪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确实还没有处理好自己的情绪，
而且是他惹我生气的
啊。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别人嘛，所以我们最后可能就能改变的让我们自己感觉也只有我们自己。所以呢，在尤其像我必须讲，像现在这个社会的节奏这么快，而且甚至有很多人他就是今天世界是这样，可能过了两三天明天世界的变化又这么快的时候，本来其实人在这当中你难免会有一些浮躁焦虑的感觉。那这里头其实最后一章其实就是主要告诉我们怎么样提供自己情绪价值。那首先呢，它其实是有先讲愤怒，这里头就会讲到比较多一些负面情绪的部分，比如说像愤怒这件事，
因为开心的情绪不用处理，就让它流，
对，就很 happy
这样子。对对
对对，然后所以比如说一开始他就会提到说，其实愤怒这件事情，这个情绪是没问题的，但是他提醒我们是我们的表达方式有问题。所以我们认清这一点的话，其实你就是再回到前面的去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怎么样用我们想要接住别人需求的方式，我来接住自己的需求。然后我另外有一个我觉得也是现代人常有的焦虑，焦虑是什么？焦虑是一个不具体，是模糊的恐惧，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在恐惧什么，然后你就焦虑。所以这时候呢，你要怎么样处理？我觉得有一个很好方法，就是动起来，然后不要求完美。这件事情可以帮你去释放这个所谓的焦虑情绪。然后再来也是一个，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情绪价值这件事情，除了所谓提供情绪，它真正要提升的是我们自我的价值。 所以很多人可能自信不够，或他甚至很自卑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试着用前面的方式看到我们自己的价值。比如说我会看到别人的缺点，把它转换成优点，我可不可以看到自己的缺点，然后我去接纳，我也把它转换成很体的对自己的夸赞。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陷入某种负面低潮的时候，那个最不放过我们的人其实是我们自己，还有时候还不是别人哦。所以这件事情是很多人可能就是在当下你可能有些不自信啊、焦虑或愤怒的时候，你可以提供自己情绪价值。然后再来就是最后呢，就是一些处理不好负面情绪的这个部分呢，其实我觉得它还是会回到是，因为我们刚才不断的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提供情绪价值的同时，我们就像那杯有没有满出来的水，如果我们自己本身都还是匮乏的时候，我们做这些事情其实很容易掏空我们自己，很容易不自觉的就是陷入不是正面循环。那也就是在关系的经营上，如何就是正确的看清楚自己的需求，然后呢再来就是精准的接住对方的需求，这件事情才能让我们真正拥有所谓主动权。而且那个主动权不是一种支配，因为有些人对于这种东西他的思考方式比较是一种我要支配你，我要操弄
PUA。
对对对，其实这些东西它在某些地方是那个分寸有没有拿捏好。因为这件事情当我们想要进入一个比如说我要支配别人角色，其实这个关系就是不健康的。
嗯，
比如说可能我获得某种利益，可是对对方来说那个不是双方的一种滋养。那我们这在这里是我们希望对我们也重要的人，我们希望我们的在我们的相处当中，我们是彼此给予正面的力量。
是，
对。
好，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有一个地方都讲到，我觉得这本书有一个地方我很喜欢，就是他都有用黄色画重点。就是他每个章节哦，只要是特别关键字的部分，他想要让你看清楚强调的部分，都会用黄色画关键字哈。那针对第六章这个地方啊，我觉得有一个观念啊，我不知道说一般人有没有这个概念啊，我觉得他解释很有趣。他说哈，就是那个情绪啊，有分两种嘛，一种就是好的情绪，一种是坏的情绪嘛。然后他就在这里面用黄色的笔画重点哦，他说那种很开心、很惊喜，好，这些正面的情绪，然后他就画重点，叫做完结情绪。好，因为呢就是开心嘛，啊，开心了就完啦，好，就是他就是一个 ending 了。然后他说，可是负面情绪又叫做未完情绪。哦，我就觉得哦，这个定义有点可怕哎，因为这样感觉上就是开心不会开心太久哈，但是或你高兴多久，它一定有一个住的时候。可是负面情绪感觉上好像你没有去好好处理它，它就一直延续哈。好，那当然呢，就是它在这里面就是第六章，它有告诉你说要怎么样去处理。那刚才柱子也有讲哈，它有几个方式。那其中哈，我觉得它有一个地方很有趣，它说，那如果对于自己来讲的话，好，你可以怎么样用一个清单来学会做情绪的主人。好，那当然这个清单自己看书，好，按照清单来做。
没错。
然后他说，那如果你接下来就是这些清单都做完了之后，你还不知道怎么做更好，可能你的负面情绪还没有把它放完，他接下来又列出了14点你可以去做的事情啊，比如他说啊，画画啦，喝咖啡啦，写作啦，哈，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就列了14项。我觉得这个20项如果做完你心情还沉在下面的话，我觉得你可能要找专业的处理一下下。
好，没错。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这个章节当中，他教你其实就是让自己可以变得更好。好，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人生如戏啦。那刚才就是我有讲到柱子说，就是他的一些书里面讲的观念跟方式啊，突然觉得跟言情小说里面的有一些套路有点像哈。
是
哦，那包括这个第六章节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有时候我们在看剧的时候
是
好，尤其是那个男女主角发生误会，好，那最近又很喜欢流行的那个剧啊，就是那个时间一再的重来，有没有？然后就发现说，为什么一再重来，他们还是悲剧？然后有时候中间看到最后就是很生气，好，那大家就会常常的用语，好，现在用语就说，男女主角是没有长嘴吗？ 对，就是有一些事情，如果说你有说出来，你有表达出来，其实你可能误会就不会产生。
嗯，
那你中间就是假设这个结有解开，可能那个结局就不太一样。
嗯，
好，那我觉得跟这个书里面讲的有点像嘞，就是、嗯、就是说你人跟人相处之间，你可能要会表达自己的需求，要懂得自己的需求。
嗯，
然后接下来也接住对方的需求。好，那两个彼此就是有合作的关系，然后有互相得到自己想要的、
嗯、
那这样子的话两边的那个情感的连接就会比较深，然后结局也会比较好一点。
嗯，
好，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要练习啦。
没错，因为老师在书里头其实也有特别提到，尤其我们可能对于比如说像越亲近的人，也许是亲密关系或者是原生家庭的某些很亲近的人，你会觉得你为什么不懂我，应该我不用说你就懂我。但是老师书里头有提醒我们，他说爱你的人其实不一定懂你。
我觉得哈，我最恨这句话。
对，
我最恨就是说你为什么不懂我，或者是有些长辈就会讲说啊，我只细人喜安内呀。
对对对，所以比较重要的是人和人之间再怎么样，其实都有不一样。即便你们是比如说同样的原生家庭，一样的工厂打造出来的，其实那个人和人之间就是不同，所以是。爱你的人他不一定懂你，但是我们如果有心的话，爱你的人会越来越能够懂你，或者是你们也许真的有本质上真的不能完全就说诶、欸、我还是希望这样，另外一位还是希望之后，你会找到彼此的相处方式，他一定会有一个可以共处的方式，可是前提是大家要先能表达自己的需求。
我觉得啦，我觉得其实人自己都不懂自己了、嗯、
对，没错，而且人也会变
啊。对啊，人自己都不懂自己了。然后另外就是说，我觉得有时候像看情绪价值这种书的时候，你在看书的过程当中，你也会突然就觉得、欸我好像是欠这一块，或者是说、
嗯、
对耶，我也是这个样子。
好、
嗯哦，那因为有时候每天做的事情就像这本书里面讲什么三点一线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嗯、
就是你的生活可能就是很单纯、
嗯、
但是又很忙又在运转，所以你有时候没有时间去察觉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嗯、
那如果你去看书，书已经用一个逻辑的方式、啊、你可能看了这本书你就会快速的有所得，那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你去就做修正、啊
嗯、
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那至于跟像柱子讲的说跟爱的人，不管是家人或亲密关系的人之类的、啊，我觉得爱人绝对不会了解你，但是我觉得、啊、因为你自己都不了解自己了嘛、
嗯、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如果有爱，彼此的那个容忍的程度会稍微宽一点点。
嗯，
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就要善用这个容忍的程度，
嗯，
在还在容忍的范围里面的时候，你赶快去修正，把它导向比较好的关系。
嗯，其实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会开始自我提醒，因为我觉得说实话书中写的，当然它是老师讲的一个架构，所以架构通常是完美的，但是我们的人生，尤其我们每个人，我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完美的人，但是至少我自己不是，所以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会很有感是说、欸、其实有一些东西就是你会忽然在这当中你发现你就是那个负面价值的提供者，
嗯，
或者是说，哦，你以为你以前在提供情绪价值，哦，原来根本不是这样。但是我觉得
可能不是对方要的。
而且我必须说，即便你知道了，真的要让它变成是你的惯性，它需要一些习惯，
嗯，
因为我们有我们过去应对的惯性，
是，
或甚至是本能。我觉得但我比希望称它为惯性，因为我觉得惯性比较有调整的空间，所以也就是说我觉得看这本书，也许我们一时三刻没有马上没有办法说，哦，书一合上马上就变成一个高情绪价值的提供者，但是我觉得它会让我们在生活中多觉察。
对，
因为你有一些那个概念的时候，你至少对你在意的事情对象，我觉得你要去知道那些关系很多时候真的不是理所当然，然后有一些值得珍惜的关系，包括亲密关系、家人关系、朋友关系，甚至事业伙伴的关系，我们如果重视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要注重经营这一块。比如说像刚才子玲提到，就是平常我们的之间的情感账户，如果说 余额多一点，我们可能就是容忍度比较高。可是如果你真的平常都没存钱，可能就是最后很余额很快就到零。但是这时候我们平常如果在惯性当中，我们不一定能有这个发现。然后再来就是读了这本书，你会开始去检视，或者我觉得比较重要是觉察。那也许哦，这一次可能又来了，但是我觉得当你有这个意识的时候，你一定会越来越好。而且我觉得，因为刚才子玲有提到就是戏剧嘛。也想跟大家分享书里头老师说，他说我们都可以做自己世界里的自信主角。
哦，我有看到他就说有大女主这样子。
对对 对,
對，现在流行
大
女
主,
大
男
主
也可以。
对，然后他就会讲说啊，什么人是大女主大男主。嗯，通常就是他们绝对都是有高情绪价值。
对，
然后而且可以自己选择。
对
对
对，那是一个理想的状况。那老师会告诉我们，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自我提醒啊。我就是说，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其实一定会影响外界所有的人对这个人的态度。嗯，所以我们自己怎么样，就是认知自己很重要。
嗯哼，
再来就是说我可不可以让自己都爱上自己。
真的好，所以就是我们总结一下，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的《情绪价值》。那坦白说，我觉得他书里面的中文每一句都不难，好，但是有些观念你没有，你可能没有察觉。那在就是这本书好，六个章节其实看起来蛮轻松愉快的，看的过程当中就像柱子老师讲的，就是你会慢的有所觉察。只要一有觉察，其实对你的人生就会有一些触发的反应，
好，
那就会慢慢的往比较好的方向来。希望大家有机会的翻阅这本书。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我们幸福文化的行销总监柱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本书籍，谢谢，
谢谢。
风吹过山，穿过了岸。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2-2314-9121，2-2314-9121。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青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新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